圣徒的追求，生命造就24篇，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圣经箴言书23章26节说，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
历代志下16章9节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
圣徒的追求，作者简介。三位执笔同工都是在青少年时代蒙主恩，在跟随主的路上各自走过了半个多世纪。其中一位同工是祷告的战士，神曾借他和他的同工在华东一个广大地区带进持续几年的大复兴，直到他1997年安息主怀时，这复兴仍然没有消减。另一位同工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住在主里面，生活敬虔。40年代继抗战胜利后，他就是某大城市一间教会的负责弟兄。近半个世纪中，他历经狂风骇浪，在极恶劣艰难的环境中蒙主保守，并且有美好的见证。如今他年过八旬，仍然谦卑侍奉主。第三位同工生长在敬虔的基督徒家庭，几十年来神借着各样的苦难、逼迫、贫穷、饥饿等等，长期熬炼他、管教他，使他学习谦卑。因着主的怜悯和保守，他如今仍存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这24篇生命造就，就是这三位同工在经历了主丰富的恩典和带领之后，从亲身的生命经历中分别写出来的。人毕竟在肉身活着，且这三位作者在写作时都已年过古稀，因此分享中难免有缺失欠妥之处，敬请斧正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蒙恩相信主耶稣之后，感谢神，你就已经重生得救了，从此你永不灭亡，且得着永远的生命，就是神自己的生命，成为基督里的婴孩了。求主赐恩祝福你，使你爱慕灵奶，逐渐长大成人。你得到了新的生命之后，有几件事很自然的就成了你天天生活中的必须。
一，请读圣经。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天地都会改变，神的话却永不改变。你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凡违背即不符合神的话的讲论或书籍，都应坚决拒绝。在此末世，异端、极端等错谬已大大增加，你要谨慎，不要被人带错了路。你要天天出代价，花时间读圣经，仰望神赐你智慧和启示的灵，教导你明白， 并赐给你里面的力量，遵行主的话。
二，学习不住的祷告，天天靠主的宝血来到父神赐恩的宝座前，敬拜他，赞美他，爱他，把你心中的话和实际的需要告诉他，不断从他支取生活、侍奉和恩典的能力，依靠他解决必须解决的困难。
三，靠主恩典，做到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。你若在思想言行上有过失，要立即谦卑悔改认罪，求主用宝血洗净。对人的亏欠，要求主赐你智慧和机会去认罪、去对付、去赔偿。为了遵行神的话，为了不犯罪，有时要付出重大的代价，这是我们神的荣耀。
四，谦卑地从主内敬虔认识神的弟兄姊妹得帮助，彼此交通，不可停止聚会。
五，依靠神，多为罪人的灵魂得救祷告，有机会时向亲友做见证，带领他们归主。实行以上五个基本方面，会大大促进新生命的成长。与此同时，对于神的话和他心意的认识需要逐日提高。圣徒的追求就是为了这个需要而写和录制的，供你参考。但愿主的灵指教你，光照你，盼望你不仅前读和聆听，还要靠主的恩典实行出来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今是主再来的前夕，使徒保罗的预言应验已久。他说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在此末世，仇敌魔鬼最阴险的毁坏工作，诚如主仆史柏克弟兄早已指出的，就是降低信徒的属灵水平或标准。基督教范围内，越来越多的人不持守圣经纯正话语的规模，投耳朵发痒人之所好，不仅穿插许多滑稽笑料，甚至偏离真道，宣传某些不虔诚的荒谬的言语。初蒙恩的弟兄姊妹，从一开始就要提高警觉，多读圣经，仰望主的保守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被人带错了路。愿主牧养你，保守你，坚固你，祝福你和你的一家，直到见主面。
重生，重生是基督徒新生活的开始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 人从父母得来的生命已经完全败坏了，人无力行善使神悦纳，所以需要重生。重生就是神借着圣灵将一个新生命赐给我们，这个新生命就是永生，也就是神自己那非受造的圣洁的永远的生命。感谢神。怎样重生呢？就是借着接受即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有一天有人按照圣经传扬主耶稣的福音给你听，神赐恩开了你的心眼，使你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自己的思想言行都充满了罪，如诡诈、虚谎、骄傲、贪心、自私等等。又看见主耶稣爱我们，降世为人，为普天下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主耶稣为我们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接着我们就谦卑来到救主耶稣面前，真诚悔改认罪，接受他做救主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生了，就得着了神应许的永生。同时神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使主永远和我们同在。我们所信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是三而一的神，即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三者有分别却又是一。这是宇宙间一个伟大的属灵奥秘，不是受造的人用天然的头脑所能领会的，而我们凭着圣经的话用信心接受它。重生是人生中最大的事，甚至天上的父神和天使也要欢喜快乐。没有重生的人将带着他们的罪死去，最后还要受神的审判，结局是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永远的死。信的人也就是重生的人，主耶稣说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主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新生命的新性情，每种生命都有它独特的性情。以常见的动物为例，羊性温良，狼性残暴，鸽子白天活动，猫头鹰则晚上出没，鸭爱戏水，鸡爱旱地，人由于犯罪而离弃了众善的泉源神，所以就有了魔鬼邪恶的性情，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。但信主之后所得的生命却是圣洁、公义、恩慈、良善、温柔、诚实的，因此信主之后性情就自然开始变化。新生命的新性情最初所表现的是以下的显著变化。第一，恨恶罪，不愿再犯罪，如奸淫、贪财、欺诈、说谎、醉酒、拜偶像、发脾气等等。偶然犯了罪或犯了错，良心就不平安，要悔改认罪，真心讨主的喜悦。对世上的名利、地位、财产、野心的向往也淡漠了。酒肉朋友若不愿意信主，也就自然疏远了。第二，亲近神，喜欢祷告、读圣经、聚会，热情做见证，领亲友归主，十分喜欢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，分享主的恩典和亮光，同心祷告。举几处圣经中的例子，在路加福音19章1节到10节， 撒该信主以前是个贪官污吏，但他信主之后甘愿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又按照犹太人的律法，若欺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平素行邪术的信主后就厌恶过去的虚假迷信，把他们的邪术迷信的书拿出来在众人面前焚烧。他们计算了书价，共合50000块钱。保罗信主以后就不顾生命危险到处传福音。
一个蒙恩的见证。宋尚杰弟兄，一位留学美国的化学博士，是神所重用的仆人。他的父亲是牧师。宋博士于1927年蒙恩得救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，1926年12月31日晚上，我正跪着祷告时，神在灵里向我说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声音是细微而温和的，人的学问才干算得了什么？我一夜未闭眼，心神彷徨，直到1927年1月1日早晨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心灵被醉弹压得没有片刻宁静。1927年2月10日晚上，我迫切地流泪祷告。夜里10点开始，一幕幕的罪具开映，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楚地现出。剧中的主角是我。一转念，想起箱底的新约圣经，打开路加福音23章，我仿佛魂游向外，跟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来到各个他山上。我感到自己背负沉重的罪担，几乎要把我压死。主高悬在十字架上，两手鲜血淋漓，惨不忍睹。我谦卑地跪在十字架下，求主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我看见手有钉痕、脸上发光的主耶稣对我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又说，你要改名叫约翰。主还给我解释说，施洗约翰曾做他的先锋，当主第二次再来时，主仍要选先锋。先锋不是一个人，他召我做先锋之一，宣扬天国近了，主必快来的消息。重生以后，我感到万物焕然一新，在万物中处处看到神创造的伟大奇妙。自己无论在言语上、思想上犯了任何罪，一读圣经，圣经便会指出我的不是，直到我求主赦免我。圣经真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每个人蒙恩经历不一样，不能强求别人和自己相同。有的人重生的经历很平淡，只是相信圣经的话，信主耶稣得永生，真心悔改认罪，接受主耶稣。使徒行传4章那5000个男丁，和使徒行传16章吕底亚等等。也有的人经历很特别，像保罗、埃提阿伯太监、哥尼流以及菲利比监狱的禁足等。20世纪40年代，主仆张玉兰弟兄曾编写过一本书，叫《福音见证》。在第一集介绍了12位圣徒重生的经历，值得参阅。此集包括苦修得道的刘德工程师信了耶稣，还有和尚尼姑家庭转信基督，以及江洋大盗悔改信主，吃喝嫖赌大罪人蒙恩记等，都是蒙恩者自述的活生生的见证。
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人间许多宗教，不外乎劝人为善，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是无力行善的，因为人从父母所受的天然的生命已经堕落，彻底败坏，无可救药了。圣经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又说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人已经成了罪的奴仆，罪做了人的王。人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人唯一的出路，就是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从神得永生。唯有借着新生命，人才能行善，才能得神的喜悦。